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2篇第7节，诗人说，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依靠神的心是神所赐的，神会牧养我们，扶持我们，直到永远。当我们依靠神，不但再无惧怕，并且能够指望神在我们身上施展大能。尽管事情看起来很糟糕，但在神手中，一切都将变为美好。愿主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在疑惑中退后，而是信心更加坚定。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奥秘的护理。我们思想神奥秘的护理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传道书第7章8到26节。传道书7章8到2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在花园里。
传道书第7章8到26节。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和产业并好， 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是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道起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她，有罪的人却被她缠住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传道书7:8-26。我们把焦点就放在传道书7:13。传道书7:13经文说道，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是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传道书7:13。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传道书7:13，我们再背诵一次。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是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传道书7:13。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奥秘的护理。当患难临到我们的生活时，我们企图用以下两种方式来反应。我们可能说，这不是从神来的，而且神无力阻止。或者说，这是神在向我发怒，惩罚我。不论哪一种方法，我们都是重伤了神的属性，结果是曲解了我们对神的态度。英国清教徒鲍斯顿在他所写的《命运的曲折》这本书里一开头就说，一个正在经历苦难的基督徒必须对苦难有正确的观念。他继续说道，那个正确观念是来自信心，不是感觉，因为只有神的话语亮光才能正确说明分辨神在患难中的作为，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纯全的计划。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受苦是真基督徒生活的正常一部分。希伯来书11描述了旧约中为神受苦的见证人，新约也提到伟大的例证，他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许多跟随基督的人要与他一同受苦。早期教会的教训重点就是在苦难中喜乐。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细米信条在《论神的护理》一章中说到神如何对待他的儿女。最智慧、最公义、最恩慈的神，确实常常让他的儿女暂时受各种试探和他们自己内心败坏的影响，好使他们因过去的罪受惩罚，或使他们发现他们内心败坏诡诈的潜在势力，好使他们谦卑，又提升他们到更深更常倚靠神托住他们的光景，使他们更警醒防备将来一切犯罪的时机，并达成其他各种公义圣洁的目的。可惜这样的教训在今日的教会看来似乎有些落伍了。教会给予人们一种印象，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就是享受，反拦阻此种生活方式的都在排除之列。人们正在寻找一种无忧无虑无烦恼的基督教，健康富足与成功的福音正大行其道。传这种福音的人其实只看到基督教的一小部分。不幸的是，这种见解的空洞在苦难与失望来临时就立刻暴露无遗了。明显的，我们需要那种建立在神话语上有根有基的信心。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神奥秘的护理这个题目。我们最难接受的不是神没有作为，而神的作为跟我们所期待的不一样。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保罗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们相信神确实是掌权的，但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某些事情发生。那些我们当下不能明白，甚至不喜欢的安排，是神反面的带领。神常常用看起来相反的手段达到正面的目的。所罗门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神容许我们人生出现一些不照我们期待发展的事。我们都喜欢走直线，但是有时让我们走的偏偏是一条充满曲折的路。要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神的定旨先见是主因，或说第一因，而其他的安排是次因，就是次要原因。神按着他至高的旨意，透过他的引导、安排、许可、拦阻或者任凭，使某些事情必然或偶然发生。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人的境遇是出于神，神并不盲目，他有更美好的计划。主若不许，事情必然不会发生。扫罗除不掉大卫，是因为神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所以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终归徒然。若我们一直陷在第二因里头，看人的反应，就很难学习顺服。但能越过第二因，看见那位至终掌管一切的神，思想他的定旨先见，就能卸下重担。 以前的相机拍照完之后，底片要拿到暗房去冲洗，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出真实的画面。现在的数位相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底片了。从前相机用的底片叫负片，因为拍摄所得的明暗色调跟原来景物的色调刚好相反，底片上看起来暗的部分冲洗过后显出正常的影像却是明亮的。一个好的照相师傅看底片就晓得以后冲洗出来会变成什么，他知道底片头发看起来很白的，洗出来是黑的，头发看起来很黑的，洗出来是白的，越暗的部分洗出来越亮，而越亮的部分洗出来越暗。因为他常常冲洗底片，对实底很了解。19世纪美国有一位圣诗作家迈尔斯，从小就想成为传道人，但因环境不许可，后来他就当了药剂师，在药房工作。工作之余，他勤读圣经，并且经常在教会领唱圣诗。迈尔斯爱好摄影，在自己设的暗房中冲洗底片。为了省钱，他所住的是又湿又冷的地下室。他有写圣诗的恩赐。1898年，他受聘于一家出版宗教音乐的机构，担任编辑，编写并且推广福音诗歌。有年春天，他的雇主请他创作一首圣诗，并且指定曲调旋律要优美柔和，引人入胜，词句要能振奋人心，使沮丧者有盼望，疲劳者得安慰。迈尔斯就在想要怎样写出这样一首圣诗。有一天他坐在冲洗底片的暗房沉思，想到黑白底片并非真实画面，在那黑影般的叶丛中隐藏着美丽的花朵。顿时他领悟到，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单从表面来看事情真相，正如底片需要花时间冲洗才能洗出照片让人观赏，人生的际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时候他的圣经正好翻开在约翰福音第20章，他读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翰以及彼得先后前往墓园，发现耶稣已经复活的事实。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仿佛置身其间，亲眼目睹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对话，一时灵感如同泉源，他就写下了《在花园里》这首圣诗，并且于当晚就谱上曲调。他写道，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尚有晶莹朝露，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神子主耶稣。第二节，我主此声何等甜蜜，小雀鸟停歌屏息倾听，主使我听见天上美妙音，叫我心快乐苏醒。副歌，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与主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这首诗歌在花园里出版以后，被当时知名的布道团所选用，很多人听了以后都被诗歌的意境所感动。在一幅刺绣背面，你只看到黑色、灰色等等各种颜色杂乱无章的线头，谁知道正面是什么图案？你会发现那些黑色的线头在神所设想的图案中与金色的线一样不可缺少。基督徒要把万事配合着看，不要单独看。很多事若是单独看它，就会在心里过不去。事情的终局却强如事情的起头，不要只看一时，要看结局。所罗门说，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读约伯记不要只读前面几章，要耐心读到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并且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你要读到约伯记第42章，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永远是焦点，神所做的尽都好，纵然我们一时不能明白，当答案不够的时候，我们仍要信靠神，赞美他。神许可不愉快和痛苦存在我们生命中，其功效如同良药苦口利于疾，对我们灵魂的疾病大有功效。苦难显明真实的我们是什么样子，使我们谦卑。神不会叫你做受难者，只会叫你做得胜者。你要专注于神的计划，而不是让你方便或困难得到解脱。你要查看，而不是急于解释或者下结论，尤其是不要用感觉来解释神，而要回到神的话。不要用处境解释神，而要用神的话解释你的处境。斯布真说，当我们不能探究神的作为时，仍可以信靠他的心。他说，感官是走兽之光，理性是人类之光，信心是圣徒之光。你要运用信心。约伯记让我们看见约伯受苦，纵然地上没有原因，天上还有原因，这是谁能知道呢？当环境不能改变，神使为屈的时候，学习顺服，等候神，不要把暂时就当作永远了。约伯最大的福分不是重获他的健康跟财富，又或者重建家庭和他的朋友圈，而是他更认识神，更明白神以奥秘的道路行事。人是为了认识神而存在的，是为了与神交通而被造的。耶和华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拒绝麻烦事，不要怀疑神的爱，不要问神为什么，也不要就说不可能。顺服神，查看他的作为，因为他绝不误事。环境没有失控，神正在把万事带向他所预定的目的。神用我们看不懂的方法在带领我们。十字架告诉我们，最黑暗的护理可以隐藏着神最荣耀的旨意。向神心存谦卑的人有福了。有时候我们以为神正在把我带离他的应许，其实他正在把我带回他的应许。相信神的护理不是停止行动，而是在忠心行动时把结果交给神。圣经里边有2卷以女性的名字作为卷名的书卷，路德记跟以斯帖记，都是神护理中的经典，充满了巧合。在普通的一天里，事就这样成了。留心思想经上的话，你看着就领了训诲。成熟的信仰不只是因为神赐福我所以我敬拜他，而是当神的赐福暂时被拿走，我依然认定神本身就是我的福分。不明白神的带领时，不要猜神隐秘的旨意，看不懂环境时，回到他已经显明的话，感觉动摇的时候，选择相信神的主权、智慧跟慈爱。一切依然黑暗的时候，把眼光从自己和环境挪开，转向神。神的护理没有一定的规律，一定非要这样或那样。 神要让约瑟出监牢有千万种办法，神不用以斯帖也能拯救犹大人，让他们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当以利亚饿了渴了，神可以用基利希的水，用乌鸦雕饼跟肉来喂养他，用寡妇取来的水，用家里快要吃完的一点面一点油，用天使带了一瓶水跟炭火烧的饼来供应他。这些都是以利亚经历神大能作为的日记，你不能把它当圣经说，神啊，你只能这样做。孙大中读到一句话，我感觉很好，鸟相信的不是树枝，是自己的翅膀。神给我们常常不是稳固的树枝，而是能飞的翅膀。有稳固的树枝，鸟在枝头上安稳栖息固然好，但是树枝突然断裂，鸟能飞走不会摔下来那更好。愿神赐我们信赖他护理的坚固信心，将我们安置在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传道书七章十三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是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传道书七章十三节。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你的道路，当道路弯曲难走时，我们容易心里起疑惑。求主赦免我们常常用感觉解释你，而不是用你的话解释自己的遭遇。透过今天的灵修，愿你赐我们信心，使我们在看不见的时候仍然相信你，在不明白的时候依然顺服你，在黑暗的时候依然等候你，在痛苦的时候依然确信你的手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主啊，如果你愿意，求你挪去我们的苦难，但如果你暂时不挪去，求主不要叫我们糟蹋这一切，叫我们利用苦难更加圣洁，更加合乎你的心意。求你使我们借着患难更加谦卑，更深的倚靠你，更恨恶罪恶，更爱你，更渴慕永恒，达到你心意中所定的美意。赐福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1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